我们上一次说到极地哈，关于那个极的意思了哈，意思就是唯因唯缘而生起，唯因唯缘就作为因缘嘛哈，而生起什么？生起，我们说缘起法嘛哈，缘起法啊，就是因缘和合生起什么法？生起果法嘛哈，那果是什么？就是那个苦嘛，就是那苦地。我们之前也说过嘛，就是凡夫有苦了哈，凡夫有苦啊，没有苦地一样了，集凡夫更多那集嘛哈，更多集，惑业嘛，但是没有集地了。灭道那不用说了，那是还灭门嘛哈，我现在都还在流转门嘛哈，但是我不能够成为，我只有苦，没有苦地。那什么意思啊？我就在受苦嘛。啊，地是什么？真实，而且确定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去确定它。苦，真实是苦，对吗？集，真实是集哈。苦集灭道都是这样的哈。地，好，我们上一次说到集的那个意义哈。这样众生。世间像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就是理解这个冥想啊，众生世间，就是那世间是以有情嘛，哈，佛法概论第三章就有情破之后，人类为本的佛法嘛，哈，世间，那世间可以有广狭的，就是我跟世间嘛，哈，就是有情，有情就是那个我的别名嘛，哈。这个我当然是圣意是无我的嘛，吼，但是世俗呢是有假我嘛，不能否定那假我。但是圣意是没有真实的。什么叫圣意无我？佛法概论第四章不是说到那三诸观，佛说三诸观的真经义，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圣意无我，世俗什么？世俗假我嘛，吼。什么叫圣意无我？就没有那个实在的、常的、独一的那个我，那就无法无我要否定的我。但是。缘起假名如幻的你我他的这样的现象是不能够否定的，世尊也不能够否定这些现象啊。世尊只是在这些现象看到他的什么实相了、啊，而我们凡夫呢，我呢，就是在看到这些的现象，我执着他以为是实在的、常的、独一的，所以就轮回生死嘛。所以这个那个在佛跟的第九章不是说我们的世间吗？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友情嘛，所以。有情跟世间呐、啊，是可以有广狭不同的范围嘛，哈，有不同的定义的哈。啊，其实到了最后，老师也这样的说下来嘛，就是其实相对于说有情与世间，其实真义就是有情的世间嘛，哈，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觉知到哦，否则的话，你看一切法差别万象当中，我们如果去抓到核心，从这边核心去出发，这里所以那个世间呐、啊，那个主要就是众生世间了、啊、哈，众生世间，我们说世间苦哦，世间苦，世间苦主要就是那个有情在苦，众生在苦嘛哈，所以众生世间的苦果，那就是即唯因唯缘生起的那个法，相对于因缘来讲，生起的那个法就叫做什么果法嘛。啊，这边的极地所升起的就是那苦地嘛，那就苦果。众生现在就要解释了，极嘛，哈，啊，现在就要再进前面那个说极是唯因唯缘而升起，那是对它的意义、名义啦，名义的解释。但是它到底具体的内容如何去集起？它集起什么？然后就底下大二，上面大二要说的了哈。众生世间的苦果，为什么会不断的升起呢？你看哦，那个升起就前面唯因唯缘而升起，升起什么？升起苦果嘛哈。这是由于业集，就由于业集。那接下来就要先说明，底下就要说明业到底是什么了哈。业，是为善为恶的行为。那就表业，然后我们 去有这样的行为之后，善恶的行为就会引起什么？为善为恶的行为就会引起潜力。潜力那是无表的嘛，前面那是表现出来的行为，那就叫表业，就能够表现出来为我们所见的啦，那叫表业。如果是潜力那就无表嘛，那就无表业。那无表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引起的潜力，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业力。因为业力的积集，苦果就从业力而集起的。这个集啊，这个集，前面导师说那个业力的积集，我们先要有业力的积集，那这样的业力呢，才有可能什么集起什么，集起苦果嘛，哈。所以前面就是业力的积集，积集之后呢，如果那个业啊成熟，业力成熟之后，苦果就从业力而集起。这个业力而集起的，这个就是对那苦果的集起呢，哈。这就说到。苦生由业集，那个苦啊，如果说现在要问各位，那苦具体来讲，那苦是什么？这各位都很熟悉哦，而且很非常非常的具体。否则我们一想到苦苦苦，那到底是什么？前面讲八苦对吗？八苦前七苦是知末的苦，中有什么五蕴聚嘛？所以我们一谈到说什么叫苦果，就因处界，那这必要有在。模模糊糊的哦，就是应出界。什么叫应出界？就是具体的。我们不是说那经典不是这样说吗？得运、得界、得处吗？那就苦果。就我们身心本身就是苦。什么？那《佛法概论》那第三章啊，特别特别在说明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所以苦果什么苦果？就是这个应出界。啊，当然应处界就会展开什么？那个你看十二缘起之也不离开应处界嘛，哈，都不离开应处，就开展它的哈。所以最具体的，我们说什么叫啊、生活化？佛法生活化最具体的话，就应处界啊，没有离开这些。所以那个前面那个苦地啊，应处界啊，希望我们在一再一再的。就是在日常生活我们这样去如理思维，然后依着语言文字我们如理思维啊，然后呢跟那个语言文字连上，一定要连上哦，语言文字一定要连上，或者的话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啊，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的那个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些的经验，或者我们得到的一些的那个理解啊，都会不知不觉就会划掉哦。所以我们越理解了，觉得越清楚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到文字语言去聊，依着文字语言来检验我们所理解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理解的能力提高了，理解能力提高，我们再一次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更深的。同语言文字啊，同语言文字，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嘛，齁。像类似这些是我一再一再的提醒各位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否则随着我们的文思各位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已经有文思到很多很多的法义。假设我们没有齁闻一次同样的法义哦，听一次我们就有一番的心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候，久而久之就是这样而已哦，就是这样。可能那时候呢，会有一些副作用会出来，所以希望我们哦，就是包括我自己了哈，希望我们要一次听到一次，恭恭敬敬的听一次。我是恭恭敬敬，我也是在恭恭敬敬的听呐。虽然我现在是在讲，对吗？其实我是在恭恭敬敬的听呢，听导师怎么文思嘛，听导师怎么说。啊，然后透过我，那就是理解之后再说出来。所以我们都是一样在学了。关于那个恭敬度啊，好像每次都好像很新的哦，那样的态度来学习佛法哦，那就好。我常举一个例子，好像我们以前那老农民嘛，我们以前啊，现在比较没有了嘛，有那个京剧对吗？哦，有时候看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哦，那个老农民在底下哦，随着。那个台上的那些 哦，他的唱腔等等，我觉得他们都陶醉在那里面。他不会说你上面的你不要唱，我来唱，不会吧？他不会说啊，这个我已经那么熟悉，我不想听，不会吧？他会越喜欢听，越想要听，应该是这样哦。你看那些世间的一切那些音乐都这样的，对吗？何况是佛法呢？法音，法音，希望是跟大家共勉。我常不是这样说吗？那个哈，我们形容一个音乐非常好听，非常好听。我们说此曲只因天上有，对吗？只有天上才有。不知道啊，法音啊，轮音啊，佛法的轮音，只有人间才有嘞。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一定要一次一次的闻思，然后在日常生活呢，一次一次的去解行，是吗？然后会感觉到一次一次的体会。为什么我说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越来越欢喜，会比那个听那个经济或是现在比听那个流行歌曲的那会更欢喜听。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保证呢？因为这样的法音啊，我们真的有听到，就好像世间人听到那个音乐真的听到的时候，我们的法音啊，佛法的法音啊，一定是会越让我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就凭这一点。啊，世间的呢，我们说那个听久了可能你说什么读他千遍也不厌倦等等的，听他那再听几遍也不会厌烦，但是还是会有变化，因为可以知道的。因为情意而来的那个感动啊，情意而来的感动那一部分不会永远是如新的，不会永远的啦。同样，所以那个流行哦，久了之后要退流行，那久久哎又复古风，对吗？一直在轮回啦，那一种也是一直在轮回的嘛，循环嘛吼。但是佛法那轮音，我刚才说明的就是。因为他我们真的听到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情意，而且是智慧。那个智慧的体会的那个音啊，那个轮音，那个法音啊，那就真的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所以我们会一听再听，越听越欢喜。因为随着我们程度的提高，佛法都有能力，不管你是博士、博士后等等，不管你能力多高，佛法都有那个能力去在那个地方帮助到我们的。所以希望我们就是要相信他有他的那种才，我们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那就要温故知新了，温故知新，不会那个无聊的重复啊，不会是这样的。啊，当然都是有待于我们然后来去努力。而且努力，否则世尊有三世道，为什么以教界轮为主啊？教界轮说法，不是神通轮，也不是寂仙轮，对吗？是用教界轮，像类似这一些了，我们要很明白哦，要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否则不太容易。久了之后，那样再让我们去推动我们向前。如果我们内心没有一种新的，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那一种的前进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停在那个地方。有时候那个无奈感、无力感，或者是不是那么光明感的那一部分，就会渐渐的就会出来哦。而我们现在如果还不是那么喜欢听，现在就不是那么喜欢听。等到那大事情来的时候，怎么这样人家助念呢、啊？没有办法助念的呢。什么叫助念？助念是助需要的人的那个念嘛？那个是念，是念什么？第六意识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听的，就是我们那个意念圣啊，我们那个意念圣那一部分，主要是这个呢。我们现在就还不是那么喜欢听，对吗？等到那时候我们很难了、啊，对吗？不是有时候不是修什么法门啊，有时候到时候啊，不喜欢了，对吗？不喜欢听了，是吗？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要自己平常的时候就自己就要觉知，就要去觉知。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的觉知，我们才会在那个地方去改善它，或 或者在那个地方去用功，否则非常非常可惜了。否则一高兴之后，如果纵然是法拉喜，那个高兴也有可能是情义上的高兴，对吧？啊，那法喜当然有法进来，但是如果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法的时候，我们那个法喜的那个情义的那个快乐会过去啊。所以我们在法喜当中，我们要注意抓到那个法，那个法就会让我们持续啦。正好法喜嘛，我们欢喜嘛，啊，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要只是法，就是那喜欢而已，就要去触动到哦，原来是那个法让我法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随时哦，就会去注意了哦，这个会越深刻。这样的话，我们因为重视到法嘛，我们就越深刻去了解它。这一点是跟大家共勉的，否则有时候这样哦，在那个消魂解，或者是说解释他的义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不太尊重他，忽略掉他。就我们那个尊重是要依着佛法的标准哦，那尊重是要依着佛法的标准。这样的话，如果合格，我们就会渐渐，我合格不是100分啊，至少要60分，佛法的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前进嘛。好，这个是苦生由业集，接下来就要说到业集互由惑。业集为什么又会升起呢？就升起业了，业为什么会有升起这个业呢？这是由于惑了。那这样说升起那个业为什么会升起？那升起的法那就要果法嘛，就是为什么会升起业呢？就由于惑，那惑就是因了。相对于惑业来讲，惑就是因，业就是果，相对来说啦，那惑业呢，又是苦的集嘛。接下来就要惑是什么？惑就是迷惑啦，就是烦恼的通称。烦恼有不同很多的通称，对吗？烦恼哦，这烦恼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烦恼啊，惑就是那个烦恼了。啊，惑就是迷惑嘛，哈。啊，为什么叫做烦恼？我们等一下看哈，就是因为众生内心的不良因素，就是烦恼嘛，哈。那就烦动恼乱，你看烦恼就是烦动恼乱，烦动恼乱我们什么？烦动扰乱我们的心，而那个心呢，又会影响到身。所以我刚才说到，我们如果说那个只有佛法的那个法音，为什么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呢？因为它能够去面对到我们的烦恼。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的就是什么？热恼，就是那个烦恼。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烦恼，所以业才会集齐的。那至于具体的内容，为什么有烦恼才有业的集齐呢？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底下的两句了，就是发业与润生，缘会感苦果。发业与润生就是惑能够发业与润生。先总说了，说到这里应该了解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业会集齐呢？啊，他如何的烦恼，如何去集齐他的业了？那要知道业力的招感苦果，烦恼是主要的力量。这样烦恼对于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就是烦恼对于业有两种力量啊。我们翻到下一页，有哪两种力量？就是那个偈颂的发业以润生了。我们先看第一个发业的力量。什么叫发业力？那力是什么力啊？就是烦恼对于业的一种力量了，就是烦恼能够发业，就是让那个业发生了，让那业发生起来，就是无论是善业或者是恶业，凡是能够招感生死苦果的，都是由于烦恼，就是由于烦恼才能够有那个善业恶业了，都是由于烦恼直接或间接的引发而起来的，都是由于烦恼来引发起来。所以如果断了烦恼，一切的行为就是业行嘛，就业 就不会成为招感生死的业力。例如阿罗汉已经没有烦恼了，对吗？没有烦恼了，所以所行的一切的善法，所行的一切善法，他不会再招感后有的业。如果说善业，他的善业啊，他有一种业力，善业力能够招感他后有的时候，哇，那个我们说阿罗汉不是无生吗？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入涅槃了嘛，哈。所以，因为阿罗汉已经没有烦恼了，他不会再造来生了，就是再来的那个业力了。如果说隐业满业来说，他就不会再造那个隐业了。如果说再说的话，不会造那个再来的那一种业了。第二个就是润身力，什么叫润身呢？就是烦恼还要有烦恼才能够润身，发业润身，这个都跟业力有关系啦。发业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发生业力嘛，把业力产生出来嘛，那个我们知道哦，跟业力有关系。那个润身呢，润身也跟业力有关系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就是业已经造成了，就成为众生的业力嘛。但是业力不一定会，什么叫润身？就是再一次的生命嘛，哈。假设这个业力啊，一定要经过烦恼的引发，才会招感苦果。招感苦果就是再一次的生命嘛，那叫润身啊，哈，润身。所以阿罗汉有无边的业力啊，阿罗汉只是烦恼断尽了，他还是有无边的业力啊。但是因为没有烦恼了，所以他不会再润身了。那我们知道润身，老师举个例子嘛，就好像譬喻了，好像种子生芽一样。种子就是譬喻什么？就是譬喻那个业力了。业力要那个要种子要生芽，生芽就是开始要冒出来，就是润身嘛，就是一期的生命要生起来的时候，那个种子要生芽。那个虽然有种子，如果没有水分的滋润，还是不会发芽，是吗？那水分就是烦恼水了，因为烦恼水，那就要那个种子才会发芽，所以还是要烦恼那个业力才会成熟，才会润生嘛，也就因此，如果烦恼断了，一切业种就干枯了，就失去生果的力量了。导师这样形容，就好像把那个种子啊放在大石头上，而且怎样，大太阳上，在大太阳在晒，还有大风在吹，它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生芽的那个能力嘛，也就是业种就枯萎了，就枯萎。由于接下来看缘会感苦果了，由于烦恼的发业已润生，所以在因缘和合的时候，才有业种的招感苦果。那才有业种来招感苦果，那就是润生，才有可能那个润生。好，接下来看解说。所以一般但说，但说就是只是说嘛，只有说业感，我说这个是说的不够明白啦，不够明白。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假如你一定要说业感生死，我说倒不如说由于无明等烦恼而感生死，这样说得更扼要一点。因为为什么会有业感呢？为什么会有业？由于有惑，又有烦恼。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最主要是要面对烦恼，或是面对业，无始劫来的那个业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修行，就不要理他。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烦恼，是吗？怎么样面对烦恼？不是我们面对烦恼就是要有正见，是吗？我刚才说到，我们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 那个法音啊，那轮佛法的法音轮音，它是真的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只要我们就好像听听啊世间的那个歌曲，听得动我们的心弦的时候，动到我们心弦的时候，哦，好像世间用法音来动到我们内心那个非常刚强的那个心的那颗弦的时候，它就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因为那个智慧嘛，是吗？正见，它就会碰，哎，就可以去面对到我们的烦恼。所以学习佛法是主要是面对烦恼，而在面对烦恼，不是只有面对烦恼啊。我们如果自己本身就烦恼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怎么可能再去面对我们的烦恼？根本不可能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要行善了，对吗？要行善，在行善的过程当中，也有无声供法、三声供法、大声不供法。我们用大乘三心来行一切善法，是吗？那就是菩萨的资粮嘛。所以要依着，就是随文如说行嘛，佛说法如见，要这样啊。所以虽然是圣道的体现是慧，是吗？修学，导师说修学佛法就是修学智慧，但是不是只有智慧啊？为什么叫修学佛法就是修学智慧？因为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嘛，正见决定了到底是世间正见，世间八正道还是出世间八正道，是吧？正见来决定嘛。但是不是只有修正见就好啦？第一支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就是在修行哦。他已经是，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修行喽。八支正道第一支，我们现在是在文会嘛，生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嘛。我们现在就要非常恭恭敬敬的哦，好好的听闻佛法，是吗？那个第二章啊，闻法七入章啊，怎么去听闻，对吗？啊，这样就在修行。但是不是修行，不是只有这样嘛？哈，意思好，我现在懂了，回去就要行。在行啊，解行当中去先成就解，就先成就第一支正见支，然后再去行，那就正见就稳当了嘛，就会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要走向什么地方，我们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偏，因为有正见成就了，那就会引导我们向前了哈。所以还是要去行善，那才有可能。我们内心才有可能渐渐的安定嘛，是吧？所以要先什么样？如果以《阿含经》有两种说法嘛，哦，就先尽其戒，知其见，对吗？然后记住三业，然后再来修四念处。四念处就是止观的嘛，哈，一样啊。八支正道也是一样啊。八支正道只是把正见先提出来嘛，哈。正思维就涉及到那个正义、正业、正面。所以导师说逐目，逐啊，目就是正见嘛，逐呢就是要去行嘛，哈，就正思维相应的那个正义正业正面要去行，这样才能够走。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啦。所以我们说修正文慧，文慧成就就是信心成就嘛，思维成就就是戒行成就嘛，是吗？修慧成就就是定心成就嘛，那先正慧就是一时的都成就，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就是以正见为前导，然后去那个摄善摄一切的善法善法行，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呢，我们都要非常的把它融会贯通。这样的话，我们来闻师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我现在也是在用功啊，然后依着这个的，也知道这个就是要。这个就是在说明我们的身心，而我们的身心就可以依着这个法来调教我们的身心。什么叫我们的身心？日常生活一切一切的，包括我们现在上课的一切的心理活动都包括在内了。好，我们翻到上一页，我们看一下注脚。我们看那个注脚33，注脚33那一部分，很快的在说明那个注脚33的那个，我们说烦恼对吗？这是总说烦恼啦。啊，烦恼呢，我们如果要把它分成烦恼可以种种的分类啦，底下会说到，只是在这里很快的跟各位这样说。烦恼我们有在佛法概论都会碰到嘛。其实其实 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温故知新的哈。那个烦恼，我们一般如果举两大烦恼，我们就是无明该爱皆系了哈。在注脚三十三，就是烦恼可以分成无明该爱皆系。我们常说了，如果把那个心呐、啊，如果说要把它大类的分了哈，我们可以用那心所就知情意受想思人的三大特胜嘛哈，或者是修复三要，都是那样的那个三心嘛哈。啊，如果把那个知情意，把如果要分成两类的话，那情意可以是一类，知是一类。那这两类就是无明该爱皆系了哈。关于无明跟爱这两部分，对于那个发业跟润生的这一部分呢，哈，可以去理解它，就在注脚上，我们来去可以去理解它了哈。那这个如果说我们之前在佛法概论的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如果理解佛法概论那第六章的吧哈。那如果能够理解这一部分，也可以更理解到了，这个可以说温故知新了。那等到后面我们再讲到那个烦恼的时候，就会更能够跟这边那个发业润生的那个惑，可以更亲切的、更明白的跟它连接起来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就说到根二了。根二就是证明极地嘛。根一是总说苦集。根一总说苦集。因为前面说到苦嘛。啊，苦要跟集先连接起来嘛。所以总说苦集。啊，接下来就证明那个极地。因为现在主要是在说明极地嘛。极地就是惑跟业对吗？先谈业。业先说到类别了。就业有分成两大类来做说明了哈。第一大类就是用身以意业，就身口意了，身口意业就是我们人的那个三业对吗？身口意业，或者是另外一个分类就是善恶即不动。至于什么是不动呢？它跟善恶之间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不动可以说跟定有关系的了哈。到了内容我们再来看，这个是类别，接下来利用了哈。人二就是利用，就是业灭如种席，百千劫不失，随业感生死，不出于三界。我们先来看导师常常解释嘛，先来看那个类别，就是。业有生以意，善恶即不动。在极地当中，先说到业嘛，哈，招感生死的业力。这业啊，在五圣共法当中已经有说到了，对吗？现在列说了，列说业有两类的三业，在五圣共法当中有关于种种的。不同的分别嘛，共业不共业等等等等的做的这些说明，在佛法概论也做了一些说明，对吗？好，在这里呢，就特别说到两种的三业哈。第一个是身口意三业，这从业的所依而分类。什么叫业的所依？就是。业要依着身口意才能够什么？才会表依着身口意嘛。如果没有身口意，我们那个业啊就不会积极出来，所以叫做业的所依了。就依着身口意，那业就召集出来了。先说明三业的内容，先说身业了哈。身体的动作，有的是恶的，什么？例如杀生、偷盗。或者有的是善的，不杀不盗等等。这个不但是一般的生理活动，而且是带着道德或不道德性质的身体动作。那什么意思？不但是一般的生理活动，那举个例子了哈，比如我现在就自然而然走在路上， 那就一般的。我一般我就这样走，没有带着恶意，也没有假设我冲着哈要去打人哦，那就不一样，那就有恶意，就有恶业，对吗？假设我就是没有善恶的那个意念，我就这样走着，那就一般的，那就是无忌无忌业、啊，或者我们一般呐、啊、举手投足的，那叫无忌业。那会不会有业力？不会。我们说要有产生业力啊，那个表业一定要是善业或恶业，那样才会有那个业力了、啊，那就行为的价值嘛。你说无表就是那个无忌业啊，比如说是啊坐姿啊，平常坐姿等等，那是无忌业。那无忌业它不会有业力，就是不会有易熟业嘛。但是它会有什么？它会等流，所以这一点我们这里要注意了，会等流。有的姿势啊，会它会等流，会习惯性的那个，它会等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它就完全没有做，没有什么影响力，还是有它的影响力。同样啊，我们说贪嗔痴那个不善的，不善心所是吗？不善心所它会造业哦，啊，同样它也会等流，对吗？同样会等流啊。什么叫等流？贪哈，一直贪，一直贪就会变成什么？贪心人，对吗？他不单会等流，而且会造恶业，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到。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义理啊，这个义理这一部分呢，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哦，很清楚的理解它。嗯，各位现在有在上那个居士论吗？像类似这些啊，那六因五果等等等等那些，它的就要去理解它，在日常生活它是怎么表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都把它理解，因为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嘛。那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就是什么叫做一般的生理活动，那如果带着道德不道德的身体动作，那个就会产生业力，而不带着善恶性的那个无忌，那个还是一种业哦。所以那个也是一种表业，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平常的那个行住坐卧、啊、那一部分也是一种表业，但是它不会有无表业了哈。这个身体的动作，这个身体的动作称为身表业，身表业，业就是动作嘛，也就是造作，也就是行动活动。那就动作嘛。你看佛法概论还不是特别说到吗？佛法概论在第七章啊，那个关于业的这一部分倒是还不是特别说到，到当时我也特别跟大家强调嘛。我们说诸行无常那个行啊，诸行无常那个行导致把它连接到什么爱行行业，就是我们自己的爱行行业，那是真的充分的那个掌握到。你看哦，一切都是以友情人类为本的佛法，都没有离开。所以你说诸行无常，你说宇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那一切一切的行，宇宙的一切一切的行，根本来自于哪里？友情啊，友情哪里来的？哎，就这个，我们都在行呢、啊。导师不是说到那个行之行之行之嘛，十二缘起之有行之嘛，五蕴当中有行印嘛，啊，那个行呢，就是。私心左为主，那个私心左为主是什么？爱具私跟爱相应的私心左，私心左去推动什么？私心左不单单自己本身就是行，就是照做，而且去推动的一切相应跟它相应的那心心所都一起去照做。所以有那个审律师、决定师过来发动师，发动什么身口意就行了。所以一切都不要离开自己哦。所以在这里就有共业不共业，对吗？说的多好，这么的千就差别万象当中、不离开这个，而这个以友情为本，而这样我们就可以了。随时我们说起心动念等等等等，那个都可以非常非常具体的去理解到。而且啊，那个导师在那个佛法概论第七章对那个业感说的价值啊，哦，自利非他利等等的，前途是光明的，非绝望，那些就能够让我们自尊自重了，是吧？否则我们以前一听到哇，学习佛一听到无始劫来哦， 业力深重，对吗？而且现在起心动念无不是业，这个有点无形当中啦，如果不够亲切清楚的理解佛说业力的时候，难免有时候你看啊，都在拜忏呐，你看一般的我们佛教的那个法会啊，很多很多，对吗？拜忏啊什么什么，不是不要忏悔，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啦，而是在说我们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对那业感说的价值有没有去理解它？否则那个是自利呢，自利创造非他利呢，那个是多么的自尊自重的，那是可以真正让我们长大的，不是神来控制我们的，不是那些，不是那些。而且我们学习佛法主要是在那个面对我们的烦恼嘛，在面对烦恼当中，我们就真正的在做那个忏悔啊，我们就要改过自新嘛，对吗？是吗？就是啊，我现在去有那个面对烦恼，就要有智慧，智慧为主来去行一切善嘛。一切善的时候，我们现在只要我们现在行善的时候，就已经改善过去了。以前那个业力是不可改变的嘛，五公斤就是五公斤嘛，不是那个中阿含那个不是有部经吗？演义经，对吗？过去的那个几公斤的盐不能够改变啊，它就是已经造了嘛。但是我们现在一做善法的时候，过去因为佛法是三世如幻的嘛，过去未来没有离开现在嘛，现在也没有离开过位嘛，所以我们现在一造善，过去的业力啊，就改善了。什么改善？五公斤盐一样，但是加善水进去嘛，它就比较没那么咸。同样我们现在一造善法的时候，不单单改变过去哦，就在创造未来了呢。所以还是说可以有法会忏悔，那都好，都好事，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嘛。而且那个忏悔不要太被，就是对那个业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去了解它咯。所以当时在我看第七章不是特别特别谈到那个业感说的价值，那一部分我们一定要依着我们佛法的自见越提高的时候，对于那一部分我们要充分的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去参加法会忏悔啊等等等等的，或去受八关斋啦等等等等的，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呢品质会提高，就一个正见的不同。然后像类似这些，我们就是要把那些法义就清楚的理解之后，然后再来去思维一切的现象，包括我们身心的变化或是我们身心的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把这样的义理呢跟我们身心的活动贴近。那这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要恭敬，否则很难很难，不太容易，会停在某一个层级上。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善恶无忌都可以有表业，譬如说我现在表现出来就是行住坐卧没有那个善恶意的那个，我还是表现出来，还是让人家看到。但是只有善业恶业它才会产生那个业力的，产生业力，就好像要真正的去工作，业底才有薪水嘛，那行为的价值。好，由于这个身体的动作引起潜在的动能，称为无表业。这个身体的动作就是潜在的动能，那就业力，那就要有善恶性质的身体的活动了。这虽然是无可表见的，就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叫无表业。但是它是什么？物质的能力化，有着招感果报的作用。什么叫物质的能力化？就是那个，因为身业嘛，身业身表这个是物质的啦，所以导致那物质的能力化，有着感召果报的作用，那就业力嘛。接下来以业也是一样，语言的表达，导致观无那文字可以说是以业的身业化，所以我们以文可以合在一起说了，以文合在一起说，也就是说以文可以有那个指向境界的那个作用，是吗？指向义，我们说有文义嘛，文字要代表的义理，那个文就是语言文字呢，可以代表，可以表示出，就是有那义，就是我们的 意念一定会依着语言文字要去指向一个一个对象嘛，一个义理嘛，文义的那个义理。文字是以业的深业化，这个为什么？那个就是不是语言嘛，不是声音嘛，不是声音的哈。而且那个文字可以说是用我们说声，就是说写出来等等的那一部分的哈。但是这个文字呢，还因为哈，那个我们人类是语言先出来嘛，而文字也是要表达语言。为什么会要用文字表达语言呢？因为语言很快啊，一下就没有了，一下就没有。所以我们要就是我们人类是有办法嘛，我们因为有意念圣嘛，那可以利用那个文字来表达它嘛。那在佛法概论那个第二章嘛，教法的那一部分，就这一部分就谈得特别特别的清楚。而且这个文字啊，如果文字它是属于相对来讲啦，我们说文字它，我们说色法有形色跟显色，对吗？而这样的文字啊，就表现那就是形色，对吗？形色，但妄语两舌等等，那就恶的嘛。哈，那诚实以和合语，那就是善的。这是语表业，能够表示出来，让我们看到的嘛，哈，听到的。那语业就是听到的嘛，那文字那就看到。那都能够表现出来了，所以叫语表业。由此语言的表达而引起潜在的动能，叫做语无表业。这都要善恶性的啦。语身业与语业是属于生理的活动，以及引起的动能都是属于物质的。那至于意业，都是这个都是相对说的啦，就是先别说嘛。啊，意业是属于心理的啦，以思心所相应的心所叫做意业。所以意业啊，就是以思心所为主，以思心所为主而摄得跟思心所相应的心所了。因为思是片行心所嘛，所以它起来的时候一定有它相应的其实一切的心所起来都有它相应的心跟心所嘛，有它相应的。所以那个意业不单单是思心所，是思心所为主而相应的色相应的心所了。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思行，行就是以思为主嘛，我们说行运也是以思心所为主，而那思呢就是造作，行也就是造作动作嘛，而不单单思心所，不单单是自己造作，而且去推动着跟它相应的一切心所一起去造作，所以这整个合起来就叫做意业了。相对差别来说，身口业是属于生理的动作，相对于色心来讲，它就属于色嘛，因为心生理的还是属于色法嘛，只是它跟心理更贴近，以及引起的动能就是身口身以表业无表业呢，无表业也是属于那个物质的。这个哈，如果说以那个部派来说了哈，那有部嘛哈，无表业如果以有部来讲，就无表色。那至于意业，这个都相对说的了哈，就差别来说。那至于那个，所以那个无表业呢，有部它都一律通称为是什么？通称为就是无表业，就无表色。他们所以认为它业力啊，业力以有部来讲就是色，就是色法，就是无表色了。那至于导致在这边，意业是属于心的嘛，哈，它是思心所以及相应的心所，就叫意业，那就属于心理的。那如果以部派来讲了，哈，经部啊，他就认为有部，他认为一切的业力就是属于色法，所以叫无表色。那如果经部呢？经部他因为比较重视心嘛，所以他叫意业，他一切的业啊。一切业，那它是四种子业力的， 一切的业呢，阿赖就是世先所，业力呢，阿赖就是种子，一个种子在心，一个种子在物啦。其实老师在这边是有相对的差别说啦，不是说只种在一边了。所以接下来就要说到业的体现了。所以有的人说业的体现是世先所，业啊体现。我刚才说，你看有的人说，如果以部派来说，那就兼部了。他认为业的体现就是世先所，那业力呢而是种子。内心的活动是意业。他为什么说业的体现呢？他不是像有部，他是色法无表色，他是世先所业啊，业是世先所。他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是内心的活动是意业，那没有问题对吗？但是由于内心而发动而表现的身口意，身语的表现出身语的行为，这个动身发思的动身发语的思，就是身业语业，这不是叫发动思吗？什么叫发动？什么发语动身，有发动思嘛？所以他认为，哎，这个都还是属于业的体现，都还是属于什么思先所的。所以那个身业语业啊，身业语业是什么？身业语业就是动身发语的思，叫做身业语业。所以那个身业语业啊，如果以经部来讲啊，那就是思先所了。而如果有部来讲，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无表示。这样的解说啦，如果说经部这样的解说啦，就是什么叫做身业语业呢？就是思。什么思呢？就是动身发语的思。我们不是说发动思吗？啊，就是这个思。啊，导师说这样的解说是倾向于唯心论的说明嘛？哈，倾向于唯心论。所以那个经部啊，以类经为量者的那个经部嘛，哈，后起的那经部就回小向大，就变成唯识嘛，哈，回小向大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虚妄唯识。然后翻到下一页啦，然而佛说善恶的身业语业是天眼所见的色法，所以说无表业是，不管是业或无表业啦，这主要就要说到那个，不管是业无表业啦，物质所引起的特殊动能，特殊动能嘛，那就业力了，所以是更妥当些了。老师在这里哈，是更妥当些哦，是说这两个来说，那个这两个来说，相对于有部的，就是说它是色法嘛，哈，是因为是就是物质化的嘛，物质的动能化嘛，哈，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啦，就是说唯心，就是那比较会接近唯心嘛，啊，如果以这个导师举这个例子啊，佛说善恶的身业语业是天眼所见的色法，因为我们要看未来嘛，看了哎，啊，怎么要看未来？就要看他业啊，业啊，他如何的去他的过程嘛，对吗？招感的那过程，所以要若以那个在佛说嘛，就在《含经》当中会看到，就是用天眼去看的嘛，看未来啊，我们不是说宿命通还有天眼通嘛。那天眼看，那天眼看到应该是天眼看到那个色法嘛，所以说无表业是物质引起的特殊动能，业啦，业是物质而引起的特殊动能啦，会更妥当一些啦，这是做比较啦，就是说这两派说法在做比较。那这个我想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尺五啦，所以我那个注脚三尺五加一个参见对吗？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就是导师这里是加一个，所以我们要更那个字，我把它出体对吗？就是两个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那至于我们来看注脚了，你看到注脚三十五参见，我们看那个《佛法概论》第七章，关于有情流转的业力，我们看到业的本质，业的本质，我们看到那黑体字那一部分了哈，因为跟其他各位可以去看它了哈。文国之心，但是跟我们那个本文啊，我们 注脚就是要去更亲切的了解本文嘛，所以我们就看那黑体字，那业的本质，那从业的发展过程来说，从业的发展过程来看，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哈？就是由于触对现境，就是我们六根触六尘触地现境了，或者是想前念后，就是那想前念后，相对于那个触对现境，那就可以说。那个触对现境啊，跟说想，如果说想前思后啊，哦，就是想前念后，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不是说有独头意识吗？相对前面是有触对现境啊，或者自己想，自己想，不管是怎样了，啊，哈，不管是怎样，都思心所就会从审立思决定而发动身语的行为。思心所从审立思决定思而发动思，发动思就发动身口就行嘛。其实审立思决定思发动思啊，这个都是就是那思嘛，思不是造作吗？如何去造作？就是审立思决定思发动，发动什么身口去造作。我刚才说思心所本身就在造作了，那就是审立思决定思发动思，而接在发动。发动思呢，就推动的那意志，就推动了什么身口去造作了。希望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理得清楚来哦。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那个身心的活动，我们就依着这样的法，就能够清清楚楚的哦，依着这来去理解它。当然，我们刚开始还是不是那么精准，但是有这样的法。我们就必然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必然精准。要有这样的法，所以我常说，我们要虽然都在考临分，但是已经在具足不考临分的因缘哦。因为这个法讲得太清楚了，我们只要深刻的理解到这样的法是讲的对我们的身心的变化，而且那个义理是依着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义理在说明它哦，缘起相。这是最重要的，缘起相要如何去说缘起相，这才是真正重要，这才是我们各家都要去看各家的说法，包括你看呢，啊，这个到底是无表色还是是种子，到底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对吗？哎，在部派你看那个即色论就已经都有这些都有在辩论的，对吗？如何去理解它，而且要跟空相应的缘起随顺法的那个缘起法，要真的去理解它，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去看到它的无自性啊，才有可能啊。或者我们的无自性假的啦、空的啦，那只是我们自己说的啊，观察不来啊，那只是我们自己在说的，啊。所以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哦，这个是难得哦，对我而言是无始来难得的机会。那所以在这个身以活动的当下，就推动了身以活动的当下，就引起了业力。所以这可见业是经过内心与身以的相互推移而参合的了。所以有的以为业是设法，但是这个设法呢是没有执爱的；有的以为是心，但是是没有觉知的。例如说那个金铺，他业是思心所，但是。那个无表业呢，那就是失种子就没有那个心的作用。那个有部呢，那个虽然是色法，但是无表色，无表色就没有障碍的，没有执爱的作用。所以那个就有的认为是这样嘛，哈，就是这两面的看法嘛，哈。但是这个导师说，这是不能够看作个体性的物质或精神。什么叫个体性？就独一性，跟别人没关系的。这不能够看成是个体性。我们不是实在的藏的独一性的吗？跟别人没关系的吗？不能够看成是这样的啦，不能看成是物质或精神的，附属于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应该这是不离心色而不及心色的潜能啊。至于这个潜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第二个引文啊，这个唯识学探言嘛，也说到业力存在的体现嘛，放在那个，所以既不是色法，也不能够是色法，也不能够是心法，但是他又不离开色，不即是色，不即是心，但是也不能够离开色跟心，因为是色心那个导致的，就是色心的什么色心的那个推移而参合的嘛，所以把它放在 不相应心法，那个不相应心法就是不是不能够离开色跟心，但是也不就是色心的法嘛。而不相应心法在南传它是没有推到不相应心法，所以它只有四法。而如果在北传呢，已经推到无法了，就是推到色心，然后推到不相应心，就是不是心也不是色，但是也不离开心，也不离开色。好，我们先休息。